好，我们重新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同心合意来到主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感谢你召聚我们。主啊，你的灵在我们中间做感动，主啊，做讲解、解释的工作。主啊，愿你的话语发出亮光。主啊，愿你的话语供应我们生命中的需要。主啊，也求你给我们众弟兄姊妹，不但有一颗智慧的灵，能够明白你的话语。主啊，更重要的就是求主给我们一颗信心，让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把你的话能够具体的应用在我们每日的生活当中，我们每天的侍奉当中。主啊，我们唯愿你在我们中间能够得着荣耀，唯愿我们众弟兄姊妹也能够在你面前成为蒙恩得福的人。谢谢主，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主啊，我们天气变化的时候，我们弟兄姊妹有身体软弱的，主啊，也有生病，主啊，各种困难的，主啊，我们都仰望在主你自己的手中。主啊，孩子也听见在尼泊尔发生泥石流洪水的情况，主啊，许多生命在那里损失掉。主啊，我们真是求你施恩怜悯。主啊，你那里的救援的工作也交托在主你的手中。世界各处多灾多难，主啊，在未来的日子里面，我们也相信这些东西不会减少。人自己把这些东西都破坏，主啊，人的罪恶在这个世界上泛滥。主啊，唯愿你使你的教会能够靠着你的坚固，在你的话语上深深的、好好的、坚固的扎根。主啊，能够向下扎根，向上结果。我们再一次愿荣耀归给你，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好，弟兄姊妹，咱们就今天进入到以赛亚书的第八章。那么在前边的几章经文里边呢，到了第六章的时候，以赛亚就记载了他自己蒙召出来做先知的经历。完了以后呢，就进入到了一个相当怎么说呢，在历史书里边也有一笔记录的一段历史。那么这个呢，就是因为以赛亚先知啊，他是南国犹大的先知，是在耶路撒冷来侍奉的。那么当时呢，就有一段历史啊，就是这个，北国，以色列和东北边的叙利亚，当时叫亚兰啊。这个，那么当时的犹大王呢，叫亚哈斯。在以赛亚先知一开始，这个他出来介绍他自己的时候啊，就是在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加做王的时候，那么按照犹太人的历史啊，这个的传说，说以赛亚实际上呢，他是死在马拿西的时代。有的人说他是被马拿西用锯给锯死的啊，那么这个是不是确切，我们就不知道了啊。那么至少在这个以赛亚先知做工的相当长的时间里边呢，有经历了有至少是四位君王，而这四位君王当中最糟糕的这个王呢，就是亚哈斯。那么这个亚哈斯做王的时候呢，神就兴起北国以色列和亚兰啊，东北方的亚兰国联手啊，这个亚兰的这个王呢叫利逊啊，这个以色列的北国以色列的这个王呢叫比加啊，两个王联手 来攻击犹大，攻击南国。那么这个危难的时候呢，这个亚哈斯王他并没有想要依靠寻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那么当时呢，这个神差遣先知以赛亚去告诉这个亚哈斯王啊，说你不要怕，是吧？这两个北边来的这两个王啊，必不最终要战胜你啊，他打不下来的啊，你不要怕。然后这个最后说完了这个信息以后呢，就留给亚哈斯一句话啊，这个他是这么说的啊。第九节，第七章的第九节哈，他说：“你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稳。啊，你若不信，定然不得立稳。然后神又，所以这个信很重要哈，所以你得相信啊，神说的话是吧？你得相信啊，你才能立稳。如果你不信的话，就立不稳了啊。”这个这里呢，就有一个双关的预言啊，所以神又晓谕亚哈斯，就说了啊，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啊，求一个兆头，所以这个兆头呢，就是一个凭据，对吧？说呢，或显在深处，或显在高处，对吧？都可以，你求一个兆头。就是求一个印证，啊，求一个凭据，就像这个，当年神，感动这个士师，叫耶罗巴利，啊，这个基甸是吧？叫他去攻打这个敌人米甸啊。那么这个基甸呢，他就向神要这个兆头，能不能打赢呢？啊。他就要这个羊毛是吧？这个放在外头，其他地方都湿，羊毛是干的，或者其他的地方都干的，羊毛是湿的。要这么一个兆头。那么神说，你也可以，亚哈斯也可以要兆头啊，或显在深处，或显在高处都可以。这是神亲自对亚哈斯说的啊。可是亚哈斯呢说，我不求啊，我不试探耶和华。表面上听起来，他好像很属灵，是吧？他还不试探耶和华，所以神就借着先知以赛亚就说了啊，说 大卫家，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呢？那也就是说，在亚哈斯的时代呢，这个因为王没有敬畏神的心，那么整个国家没有公义，所以呢，这个时候。百姓就受苦了，所以他们当政的年代啊，人都厌烦，所以你们还要使神也厌烦吗？是吧？讨神的厌吗？是吧？神要管教你们，要叫你们。其实为什么神要叫他们显一个这个神迹呢？显一个兆头呢？就是要叫这个犹大的百姓。啊，要叫亚哈斯王知道，他们得救在乎耶和华，是吧？神为什么兴起北国的这个两个王来攻击他呢？这个在律法里边早就说了，对吧？所以他们若遵守耶和华的律法，这些祝福临到他们；如果违背这个律法，这些咒诅就临到他们，其中就包括外邦的军队来攻打，啊，敌国的军队来攻打。所以，这个当战争啊，特别是强大的敌人临到神的子民的时候，神的子民首先应该想到的，可能是他们做错事得罪神了，啊，其次才会想到，是不是神在测试他们，看看他们 这个把信心的支点放在什么地方？是以为自己的军事强大，还是以为耶和华神才是真正使他们得救、拯救他们的这个绝对的力量、绝对可依靠的？所以这个神叫亚哈斯要一个兆头，其实意思呢，并不是说神要向他显明什么，就是要叫他们知道，你们犯罪得罪神，神兴起外邦来攻击，现在呢，你们求个兆头，然后神显明这个兆头，然后使你们得救，然后使你们知道你们得救的这个基础是吧？得救的这个帮助者，不是你们自己，也不是任何人，而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可是他连这个的都不要，对吧？所以正像扫罗被厌弃啊，这个神厌弃耶和这个扫罗作王，所以因为他厌弃耶和华，所以这个亚哈斯也是这样。所以这里没有称他为亚哈斯，而是称他为大卫家。是吧？本来大卫是一个敬畏神、寻求神和神心意的人，可是到了这个时候呢，他们却成了一个讨人厌的这个君王的管理，这个君王体系，所以他们违背了他们这个祖宗大卫所留下来的这个敬畏神、寻求神、依靠神啊，这样的。这个美好、这个优良的传统，是吧？但是他们还是大卫家，神还是怜悯他们，啊，还在向他们施恩。那么这个呢，神就把它升华，或者说把它比喻化，或者是说把它这个抽象化了，对吧？然后，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啊，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这个兆头是什么兆头呢？就是神的子民要得救的兆头，啊，神的救的兆头。那么这个呢，就成了双关语啊。那么在当时，是不是真的有童女怀孕生子？不知道，对吧？但是这个兆头呢，是这个从当时的历史的背景里面，神就把这个就好像这个聚焦镜啊，当时是聚焦在亚哈斯的历史的时候，现在呢，神就把这个聚焦镜一下子放到了普世，啊，成为一个广角镜了。然后就是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神同，这个神与我们同在。那么也就是说，是神与人和好，对吧？那么这个背景是什么呢？就是亚哈斯，他又不悔改，又不依靠神，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呢，神要自己做工了。那么以色列在这个问题上呢？这个到了第八章，我们就会看啊，他们出了问题，啊，他们出了问题，所以最终呢，以色列被外邦、被神所惩罚，被外邦彻底攻破，啊，彻底亡国，彻底被赶散到全世界，是吧？这个，那么当时亚哈斯呢，神借着这个历史啊，来做一个背景，就是当神的子民在律法上、这个信仰上失败的时候，神要自己做事情了。所以这时候说，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了。啊，这个兆头就是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那么这就是对我们的主耶稣马太福音一开始啊，第一章里边最重要的引用的就是这段话。那，然后这个以马内利，神与人同在，要做的什么功呢？就是 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因为不能实现一马内利，也就是说是神不能与我们同在的，中间的隔阂就是罪，啊，这个罪的隔阂呢，就导致了。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一章啊，讲到家谱以后，马太福音第一章第18节，这里就说，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啊，就是提到这个，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嘛，对不对？啊，就是说到他的母亲玛利亚哈。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 这个就表示她还是处女，还是童女，是吧？还没有迎娶。那么在这里最后呢，这个特别记了一句话，就是只是还没有与他同房，是吧？只是没有与他同房。所以也就是说，耶稣基督我们的主啊，他在童女玛利亚的这个身体里怀孕。完全与另外一个男人无关啊，这是与任何一个男人无关，这是神自己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把神儿子三而一的神啊，他的灵放在人的身体里，使他受孕。那么这个是怎么回事啊？我们不知道啊。现在我们都有试管婴儿了，是吧？神要做成这么一件事，那是非常容易的，是吧？起初亚当被造的时候。是吧？神从尘土里造他的身体，然后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他的灵魂，然后鼻孔里吹气，使他成为有灵的活人。神能从无中生有的造亚当，那么神在这个玛利亚的身体里面，在一个处女的身体里头，要使她怀孕生子，再神岂有难成的事呢？这个。然后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啊，因为她不理解嘛，她怎么没跟他同房，她就怀孕了？她以为她做了羞耻的事情啊，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想暗暗的把他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了啊，就说大卫的子孙不要怕，是吧？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对吧？那么这件事情呢，在路加福音里边有更详细的记录。我们今天时间关系就不到那边去看了啊。现在重点不是在这里，重点是他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就是叫拯救者啊。耶稣啊，就是耶稣，就是拯救者的意思。然后，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对吧？就救他们脱离罪恶，因为神。这个，与人不能够同在和好，是因为人有罪，所以要想和好，就必须把罪除掉。所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就是以赛亚所说的话了，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译出来。就是伊玛努埃尔啊，神与我们同在。然后约瑟醒了啊，就遵着主的使者把妻子娶过来了，只是没有与他同房。等他生了头生的儿子，给他起名叫耶稣。所以这个马太福音呢，一开始虽然是很简单啊，只用了这么几节经文，就把这件事情记得如此之完整啊，如此之精确哈、啊。那么这里边呢就是。这个以马内利的含义就是神与人同在，那么神与人同在的障碍啊，隔阂不能同在的原因就是罪恶，所以耶稣来的呢，这个拯救者他就把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那么除去了罪恶以后，这个以马内利就实现了。那么为什么童女怀孕生子呢？那就是说他自己必须没有原罪嘛，是吧？如果他是。跟一个男人生的孩子是吧？他就成了彻彻底底的亚当的后代。那么亚当的后代就与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了，他就是带着原罪的、有限的、软弱的生命来到世上。 那么他自己都在罪恶当中，他怎么能拯救别人呢？是吧？所以这个时候呢，童女怀孕生子的意思就是，神的灵要在人类的这个生命的过程当中，要重新啊有一个开始。所以在罗马书里边呢，他是把主耶稣与亚当来相提并论的啊，也就是说亚当是一个开始，是吧？那么主耶稣呢，是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是吧？所以这个童女怀孕生子呢，就是一个打破亚当的这个系统啊，这个在亚当的后代里边，要产生一个新的开始的这个系统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要把罪恶除掉，亚当因为他犯罪把。这个因一人入了世界，是吧？罪因一人入了世界，那么这个时候呢，也要因主耶稣一人的救赎，把这个人类的罪啊，要除掉。那么这个时候呢，借着除掉罪，以实现以马内利。那么这句话呢，就是从这个咱们刚才看到的这个以赛亚书第七章啊，这里边的这个。在两个北边、北方的这个，当时相对于犹大来说啊，是比较强的这个两个虽然以色列不能说是外邦啊，但是相对于犹大来说呢，是南北两国是经常产生冲突的。然后这个北国呢，就联合了亚兰国啊，然后一同来攻击犹大。那么这个时候啊，这个犹大，应该按理来说，他知道啊，这是神在管教他们了。可是呢，他们没有这样做，这个历史书里边告诉我们呢，当时亚哈斯没有听耶和华神的话，而是。把这个耶和华殿里边的金银，还有王室百姓手中的金银，都拿去贿赂这个亚述王，啊，贿赂亚述王。然后呢，就是叫这个亚述啊，来帮助他解围，是吧？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亚述受了这个。犹大王的这个所谓的馈赠吧，是吧？那么的确，他就发动他的军队来攻打亚兰国。那么当然，亚兰被打败了，这个以色列王亚哈斯啊，就到亚兰的首都去，迎接这个，去与这个亚述王会面，那么他呢就在大马士革看到了一个很高大的祭坛，啊，这个敬拜偶像的祭坛，然后呢他就这个叫人啊把这个祭坛画了一个图样，然后呢就送回耶路撒冷了，交给。当时的祭司叫乌利亚，乌利亚呢，圣经里边把他称为是一个诚实的人，啊，他很听话，那么对王很忠诚，然后就立刻照着王的吩咐，就在耶和华的殿里边建造了这个祭坛。所以这个悲哀哈，祭司呢，应该是听上帝的话。按照上帝的律法行事，可是呢，他却违背了上帝的命令，啊，听一个邪恶的、败坏的王啊的命令。这个这件事情非常得罪神，啊，这个亚哈斯回来以后，哎呦，就在这个坛上献祭，啊，这个。那么这些历史书里边给我们记录的这背景，啊，使我们知道，神自己 在以色列，在这个犹大的百姓当中，因着人的失败，神要亲自出手了。在人做不到的时候，神要帮助他们做到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以马内利的预言就在这里发出来。这个就是，当时的这个历史背景啊。那么，当时呢，这个神已经，主耶和华已经借着先知以赛亚来预言啊，就是亚述王要来攻击了，那么这个然后攻击得非常严重。啊，这个从自古以来啊，犹大以法莲以来呢，这个就没有这样的日子，是吧？这个，那么亚述呢，好像是主从大河那一边，大河就是幼发拉底河啊，这个租赁来的一个剃头刀啊，然后剃去头发和脚上的毛啊，剃净胡须。那个时候呢，这个犹大的境内，啊，就剩下的人很少了，就地都荒凉了。那么就是，这里有这样的一个预言啊。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呢，我们就进入第八章。第八章一开始啊，他所记录的这些这个发出来的这些信息，是接着第七章的历史背景来发出来的。我们在这个继续讲解第八章的时候，我们先把它还是读一遍啊，先把它读过去。我们大概了解它的
以赛亚书第八章。耶和华对我说：“你取一个大牌，拿人所用的笔，写上马黑尔沙拉勒哈施巴斯，就是掳掠速林、抢夺快盗的意思。我要用诚实的见证人祭司乌利亚和耶比利加的儿子撒加利亚记录这事。我以赛亚与妻子同室，她怀孕生子，耶和华就对我说：给他起名叫马黑尔沙拉勒哈施巴斯，因为在这小孩子不晓得叫父叫母之先，大马色的财宝和撒玛利亚的掳物必在亚述王面前搬了去。耶和华又晓谕我说：这百姓既厌弃希罗亚缓流的水，喜悦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因此，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就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围室，必漫过一切的水道，涨过两岸，必冲入犹大，涨溢泛滥，直到景象。以马内利亚，他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列国的人民呐，任凭你们喧嚷，终必破坏。远方的众人呐，当侧耳而听。任凭你们竖起腰来，终必破坏；你们竖起腰来，终必破坏。任凭你们同谋，终归无有；任凭你们言定，终不成立。因为神与我们同在。耶和华以大能的手指教我，不可行这百姓所行的道，对我这样说：这百姓说同谋背叛，你们不要说同谋背叛。他们所怕的，你们不要怕，也不要畏惧，但要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以他为你们所当怕的，所当畏惧的。他必作为圣所，却像以色列两家做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向耶路撒冷的居民作为圈套和网罗。许多人必在其上绊脚跌倒，而且跌碎，并陷入网罗， 被缠住。你要卷起律法书，在我门徒中间封住训会。我要等候那掩面不顾雅各家的耶和华，我也要仰望他。看哪，我与耶和华所给我的儿女，就是从住在锡安山万军之耶和华来的，在以色列中作为预兆和奇迹。有人对你们说，当求问那些教鬼的和行巫术的，就是声音绵满，言语微细的，你们便回答说，百姓不当求问自己的神吗？岂可为活人求问死人呢？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必不得见晨光。他们必经过这地，受艰难，受饥饿。饥饿的时候，心中焦躁，咒骂自己的君王和自己的神。仰观上天，俯察下地，不料尽是艰难、黑暗和幽暗的痛苦。他们必被赶入乌黑的黑暗中去。
好，弟兄姊妹，这样呢，我们就把第八章读过去了啊。这个第八章是接续第七章啊，那么它的历史背景呢，就是这个北方的两个君王联手要攻击耶路撒冷，攻击犹大。那么这个时候呢，犹大王亚哈斯啊，这个用金银去贿赂亚述王。虽然亚述王攻击了这个北国的亚兰啊，把北国打败了，那亚兰国打败了啊，暂时的这个危机好像解除了。结果这个亚哈斯呢，就把这个拜偶像的坛啊弄进耶和华的殿里边。那么在这样的混乱当中，神自己预言说，给你们一个兆头。那么这个兆头是什么兆头呢？就是能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得救的那个兆头。所以当时呢，这个犹大的百姓犯罪，神叫外邦来攻打他们，管教惩罚他们。可是他们从君王到祭司都没有悔改，所以这个时候神自己要来实行拯救。所以亚哈斯不求这个有什么神的这个兆头，神说我给你一个兆头，这是一人得救的兆头。然后到了第八章一开始的时候，神就吩咐先知以赛亚说，你取一个大牌子啊，然后用人所用的笔啊，或者常用的字，在上面写上一个牌子啊，这个字很难读啊，意思就是掳掠、临近、抢夺、快到的意思。那么这个时候呢，说我要用诚实的见证人，就是祭司乌利亚。那么这个祭司乌利亚呢，就是亚哈斯画了图样送到耶路撒冷啊，结果呢，这个就送给这个祭司乌利亚，乌利亚就照着王的这个绘的图啊，就建立了这个祭坛，对吧？那么这里说诚实的见证人啊，这个乌利亚作为诚实的见证人，他是个祭司，这并不表示他在信仰上是正确的，只不过这个人呢听话，是吧？王吩咐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好，让这个人还有另外一个啊，叫撒加利亚来记录这件事情。 对吧？就是掳掠很快就要来了，啊。那么，以赛亚与他的妻子同房啊，这个然后呢就生了一个孩子，然后这个孩子呢就给他起名叫做掳掠临近，抢夺快到。这也是神常常用的一种方法啊，就是让这个先知呢，用他们的生活、生命，做出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啊，就像何西阿先知的孩子是吧？就像先知以西结要这样侧卧、那样侧卧，吃什么东西是吧？做各种动作来，像因为这是祭司。他们都是祭司嘛，都是很有能力、影响力的人，所以是他们的这个各种见证的影响力都非常大啊。然后说，因为这个孩子还不晓得叫父母之前，啊，大马士革的财宝和撒玛利亚的这个掳物，都必这个在亚述王的面前呢，就搬了去。我们说这个亚述啊，公元前722年，就把北国掳掠了，是吧？北国人掳走了，这个，然后亚述王呢，又把这个其他地方的人移到撒玛利亚这个地方，所以撒玛利亚这个地区呢，就成了一个以色列人跟外邦人混居的地方。那么现在呢，在撒玛利亚地区还有，马拿西支派啊，当年剩下来的一些人还在那里，还有一批人啊，这批人已经很少了，但是他们还是在持守他们曾经的这个信仰的习俗。那么掳到这个被亚述王掳走了的这些人啊，就被今天呢常常称为是失落了的十个支派，那么这些人现在都在哪里？他们还在保持，他们的传统吗？有少量的，据说现在以色列呢有回来的，啊，前一段时间比较有影响力的，就是从印度，北西北啊这个那个地方保留下来的，一个支系的人，那么他们回到以色列。啊，经过各种的这个手段啊，来验证，他们的确就是北方失落了的这个十个支派当中的一部分人。所以，先知以赛亚啊，他的这个孩子啊，就预表着神的子民将要受罚啊，神的子民将要受罚。那么，首先，北国以色列，啊，和这个当时，周围的各个列邦啊，这个亚述帝国的扩张，对吧？都要被这个亚述来，管教惩罚。神使用亚述啊，这个因为圣经上说亚述是他手中所这个聘令啊租赁来的一个棍，啊，是他手中的棍子，要来管教这些，堕落、邪恶的，包括列邦，也包括以色列。这个接下来呢，啊，就是预言。因为这个百姓啊，厌弃希罗亚啊，缓流的水。那么这表示，神这个让他们归回安息啊，神让他们生活平稳，神是他们的保护，他们在神里面得享平安，得享丰富，这样的与神同在的这个美好生活。但是百姓不喜欢这个东西，喜欢立逊啊，也就是亚兰啊，北国亚兰和利玛利的儿子。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啊，不是说他们喜欢这两个人，我的解释呢，就是说， 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是吧？是硬刚的。所以呢，这个南国犹大啊，说这百姓啊，就是他们面对战争的时候，他们不是仰望神，这个正像也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你们得利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救，这个在乎归回安息，得利在乎平静安稳，是吧？”那么这个呢，这种的这个归回安息啊，平静安稳啊，这个被视为被这里比喻啊，说是这是希罗亚的缓流的水，是吧？平静的，缓流的。可是呢，他们却喜欢啊，用战争、用暴力去对抗，是吧？于是这里就说了，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烈的冲来，就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势力，这就预言啊，在当时的时候，这个亚述的这个军队啊，要来攻击遍地。在这之前的时候，不是亚哈斯，就用金银啊去贿赂这个亚述的军队吗？好，既然你们喜欢这些东西，那么亚述的军队，他不单单是接受了你的贿赂，就把这个亚兰给打败了，对吧？把以色列给消灭了，同时呢，他并不满足，是吧？所以这个贪得无厌啊，他会继续南下攻击犹大。他说他必来啊，漫过一切的水道，啊，涨过两岸，啊，不守规矩的，是吧？这个烧杀掳掠，是吧？然后呢，必冲入犹大，然后呢，这个仗义泛滥，神在这里有个预言，就直到景象，还没有没过头顶，直到景象，也就是神让这个亚述帝国呢打到耶路撒冷了，把犹大遍地都占了，只剩下耶路撒冷了。那么这个时候呢，神要亲自拯救耶路撒冷，那目的呢，就是让犹大的百姓知道啊，是他们得救的，并不是他们的亚哈斯王贿赂了北国，贿赂了北方的亚述，那么你贿赂了北方的亚述，就解决问题了吗？是吧？反而亚述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啊，拿了你给他的钱，他这个建立大军，是他打败了亚兰，可是呢，他并不因此会得到满足的，是吧？这些贪得无厌的外邦人，他会因为你给了他金银，他就和你联盟，他就和你讲信誉吗？不会的。所以，这个当这个犹大弱小，是吧？连这个以色列和亚兰的联军你都打不过，那么你在亚述王的面前怎么能站立得住呢？所以，这个亚述并不顾念旧情啊，顾念当年亚哈斯给他很多金银，所以就讲信用，不来攻打。那干脆你给我那么多钱，我干脆把你掳掠了，彻底掳掠了，不都是我的了吗？所以这个外邦的这个贪婪的逻辑啊，所以你想用这种方式跟他们讲和，这是自欺欺人的。所以神在这里就预言啊，这个你指望亚述来保护你吗？实际上亚述呢，他要来攻击你，他必冲入犹大，然后仗义泛滥，就像大水泛滥一样啊，然后直到镜像，那么也就是说，没有没到头顶，也就是说，南国犹大还存留一点点的气息，没有把它全部灭了。那么这件事情上，我们就知道啊，到了这个西西家做王的时候啊，西西家做王的时候，那么亚述的军队呢，就来攻击耶路撒冷了，把耶路撒冷围困。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西西家也和他爹一样， 是吧？一开始也是拿着金银啊，什么东西的去，这个贿赂啊，或者说是送给这个亚述王，叫亚述王离开啊，结果没解决问题，啊，不但没解决问题，啊，就好像蜂蜜引来了这个更多的蜂子，啊，要来吞吃，所以这个时候西西家祷告了。啊，他也叫全耶路撒冷的人都祷告，犹大百姓一同祷告，寻求神的帮助，是吧？也发信告诉当时的这个大祭司以赛亚，说你要为神的国民，为耶路撒冷，在神的面前扬声祷告。那么他们祷告的时候，神就在夜间差遣一个使者进入亚述的营中，一夜之间。杀了18万5千人，那么这18万5千人不是普通的士兵，是把他们中间的这些军官啊，这些将领，通通杀了。那么这一下子，这个亚述就元气大伤，啊，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亚述就一蹶不振，啊，当然又经过了将近100年的时间，啊。到了公元前612年，啊，亚述才被这个后来崛起的新巴比伦帝国推翻了。那么这个就是那段历史啊，说就是说这时候列国的民呢，任凭你们喧嚷，终必破坏；远方的民众啊，你们要侧耳而听，任凭你们竖起腰来，终必破坏。你们竖起腰来，终必破坏。啊，在这里，神从天上借着他的先知多次的呼喊，人不要觉得自己有能力，不要觉得你们的这个联盟有能力，人的手有能力，对吧？这些东西都不能站立得住。那么，我们回到一个平行时代的历史，就是咱们中国。咱们中国那个时候呢？也是天下大乱，对吧？你攻打我，我攻打你，正像圣经借着先知以赛亚所预言的啊，神使大地翻转，啊，使大地空虚，地上的民互相攻击。那么那就是进入到中国的春秋战国的时代，那经常战争，这个连年的征战，这个人口锐减啊，大地空虚，这件事情同样发生在远在东方的中国，所以这个远方的众民啊也要听啊，任凭你们竖起腰来。所以那时候各个国家啊都觉得自己厉害啊，这个互相攻打。那么最后呢，一个蛮夷的小国，这个秦啊就统一了六国，统一了。中原大地，啊，建立了以中央集权的这个皇帝，啊，所以叫始皇帝，啊，他始称皇帝了，把自己以前就是这个诸侯小邦国，啊，到了这个秦始皇啊，第一个统一中原的这个中央集权的皇帝开始了。啊，这一下子就2000多年啊，一直到今天，这个到满清啊，这段历史算是一个结束，现在进入到最后的一个另外一个阶段了啊。所以当时的这个历史背景啊就是这样的。那么第10节第8章10节啊，就说任凭你们同谋，这你们是谁呢？就是列国的民啊，列国的人民，然后终归。这个无有，啊，任凭你们言定啊，就是讲定了要怎么怎么样，你们说了不算，成立不了，啊，这个神却与我们同在，这就是以马内利，对吧？那么当这个北方啊，亚述大军攻打犹大的时候，神不管了吗？没有，这里说以马内利啊。展开翅膀，啊，然后遍满你的地， 其实无论在哪里，神仍然保守那一批向他心存诚实、敬畏他的那些人，神没有忘记他们。所以这个前面就是说啊，这个在第七章的最后啊，就是说到说，那个大征战啊，这个亚述的军队来了以后呢，一个人要养活一只母牛啊，这个然后两只母羊，然后因为奶多，他就喝奶吃奶油，是吧？境内所剩下的人要吃奶油与蜂蜜，是吧？哎，听起来好像很好啊，是吧？其实不是这样的，是因为战争过去以后，人口锐减啊，这个。所有的用锄刨的挖出来的山地啊，都长了荆棘和蒺藜，人就不敢上去了。啊，在那里成了放牛的地方啊，成了羊践踏之地，啊，这个，所以亚述大军过去以后啊，剩下的人数就稀少了。弟兄姊妹，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我们继续往下看了啊。说耶和华以大能的手，指教我，不可行这百姓所行的道啊。他对我说，这百姓说啊，同谋背叛，你不要说同谋背叛，背叛谁呢？就是背叛耶和华。创造天地万物独一的真神，所以，那么怎么背叛呢？就是信自己不信神，啊，信哪怕信周围的列邦啊，信地上的这个强势的国，是吧？也不去信神，信靠造物的主，只有造物的主才是可信的，人怎么会可信呢？是吧？所以这里就说，他们所怕的，你们不要怕，也不要畏惧，但要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为圣就是为上帝、为神啊，把他为神，以他为当可敬畏的、当惧怕的，是吧？你得罪了他，那才是真正的要出事儿了，是吧？外邦人，人都不可惧怕。人的力量在神的面前，那可算得了什么呢？是吧？如果有真正造物的主的能力，造物的主自己与你同在，你还怕什么人呢？是吧？那么下一句话比较不容易理解啊，第14节这里说他必作圣所，啊，他必作圣所，然后却向以色列两家做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向耶路撒冷的居民作为圈套和网罗，说许多人啊必在其上这个绊脚跌倒，并且呢跌碎，而且要陷入网罗里边被缠住。那么他必作圣所，圣所就是这个救赎、拯救、施恩的地方。所以圣所里边就是施恩的宝座，但是像以色列两家，就是南国和北国啊，以色列两家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弟兄姊妹，怎么圣所却成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成了圈套和网罗呢？怎么理解这两句？这两节经文14节和15节啊？这个结果呢？以色列两家的人啊，许多的人就是以色列两家的人，都要在这里绊脚跌倒，并且跌碎啊，这是多么严重的问题啊，对吧？并且陷入网罗里边被缠住，那这怎么回事呢？弟兄姊妹有什么看法？
我的想法是不是光有宗教的形式而已，所以会使人跌倒？
OK，那么这节经文呢，这和接下来啊，你要卷起律法书，在这中间封住训诲等等这些东西啊， 这个要在新约的光中才能解释，对吧？在新约的光中才能解释。如果只在旧约里边的时候，你真的很难看明白，啊，不明白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对吧？这个旧约的时候，好像这些话呢，是些隐藏的信息，对吧？这个新约里边就解释了啊，他们以色列就半跌在那块磐石上，啊，那块石头上。那么这个石头呢，其实就是律法，啊，这个石头就是律法，而这律法呢，正是神所赐给他们的，啊，正是神所赐给他们的。那么神所赐给他们的律法，怎么变成了就跌人的磐石，成了绊脚的石头呢？我们冷静地想一下，咱们现在呢，这个已经讲了1个小时了，是吧？先休息一下，休息一下呢，我们15分钟以后啊，这个11点15分，我们再回过头来，再来解释啊，这个他做了神是他们的圣所，怎么又成了跌人的磐石，又成了圈套和网罗呢？我们回来再来分析。好，弟兄姊妹，我们先休息一下，11点15分回来。